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5月8号，5月8号也是二战哈结束呢80周年的纪念日，所以这几天在英国方面已经连续庆祝了4天了。俄罗斯方面呢，昨天习近平已经到了俄罗斯访问，他也将在俄罗斯待4天。同时呢，今天我们看到双方已经签订了进一步加深全方位战略协议的这些声明啊，这都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今天的5月8号呢，也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因为呢，80年后的今天，川普在重塑世界贸易体系的时候，也是在今天他签下了首个贸易协议。这是在4月9号，他把中国一个哈定到了靶心上，而宣布呢对所有其他70-80个国家进行90天豁免之后，终于达成的首个协议。所以今天呢，川普是非常的高兴啊，他在他的社交媒体上，他就在讲啊，他说，这个国家将达到一个新的点呢，你现在最好就出去买股票啊！美国将会像火箭一样直线上升，这将是前所未有的数字。我们都知道呢，在上一次也是呢，他豁免的当天，那头一天，川普呢就说这是一个大日子啊，那就暗示大家要去买股票。结果呢，有的人跟进了，有的人没跟进，第二天直接是20%的上涨，这是又一次呢，他大喊呢大家买股票，那机会呢市场呢是跟着是动的哈，那他这一喊呢，今天整个的4大指数全阳哈，比特币已经突破了10万美金，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呢，在今天市场上最大的在关税战当中的最大的一个消息。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看到呢，他就在说啊，他和英国达成的是一项全面完整的贸易协议。昨天晚上我还在讲，猜是英国还是印度哈、啊，我是不是猜的是英国？那我猜对了哈。那基本上呢，我们看到呢，这一份可以说，如果说是在80年前英国和美国是并肩作战的话，那么回过头来看这一份的签订的历史的意义，象征意义就更加的巨大。那也是呢，像所有的其他的国家你都展示了，如果呢美国连10%啊这样的个基本关税连英国都不做豁免的话，其他国家你想都别想了啊。那这是象征意义非常强的，也展示了川普政府的决心，也可以说是川普政府的他第一轮的贸易谈判当中一个重大的胜利。今天的商务部长呢，他们都不断的在宣布呢更多的一些好消息。所以呢，川普啊，他就概述了哈这个协议对英国和美国的这个好处，并且说接下来几天还会进行更多的贸易的讨论。他说呢，今天和英国的协议以及未来的贸易协议可能会为美国带来超过10万亿美元的投资。川普说，周四的协议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市场，那么对美国的农业和制造业尤其有利。根据这项协议啊，美国对英国的商品征收10%的关税全部保留，部分产品呢将获得豁免，比如对英国的汽车的关税将从25%降至10%。英国呢也承诺进口更多的美国的商品，包括波音飞机。一会儿我再有详细的讯息再给大家分析吧哈。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呢，直接对美国的这些好处啊等等，推动了今天呢经济飙升，创下了这么一个当日的高点啊，一度呢美指呢上涨幅度超过2%，之后呢幅度呢是下午有些回吐哈、啊，那道指最终是上涨了254.48点，涨幅0.62%，收报41,368.45。波音是道指当中表现最好的股票，因为呢它作为英美贸易协议的一部分，获得了英国航空公司订购100亿美元的飞机之后哈、啊，股价呢直接被拉升进扬，谈到了 3.34%， 现在每股呢是191.7。英美协议呢还豁免了英国引擎供应商劳斯莱斯生产的飞机零件之后，航空股呢也攀升，达美航空公司狂飙了 7.18%， 每股是 48.54%。 川普呢还说了，哎呀，除非我们能造啊，这个劳斯莱斯这么漂亮，我们只能还是从他那儿买哈、啊。他这些呢 关税呢已经刚涨上去25%啊，它是钢铁，包括这个汽车，它就25%全都压出去了，但是呢又全部拿调回来了。所以呢态度呢是10%守得住，但是其他的呢它完全是互相吧有进有退，但是整体上呢英国让步是非常明显的。以前呢英国对美国的商品收5.8%左右的关税，现在呢基本上是回到了呢，美国要收到10%啊，那他这边呢反倒是降，然后呢，美国呢这边的是原来收英国呢大概是3.5%上下的，现在提到了十，他呢是直接降到了一点几哈，1%左右吧。所以呢，英国呢可以说在这一次最起码表面上看呢是，你说是屈服，你说是配合，或者是正向的呢，就是20年前。或者是80年前，美国呢帮助了英国，现在呢英国呢也是在回报啊，一种回馈。我们也知道，在历史上，包括在二战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呢也都是哈，都达成了相当多的历史性的协议。所以今天这件事情，也确实是能看到，在最关键的时候，是英国首先达成了协议，意义呢其实是远超过对如果是印度之间，可能接下来呢印度啊等等啊都可能纷纷的会签订协议了。印度呢对美国的关税之前就已经各种消息可能会降为零啊，基本上没有关税，反正我不收你，你也别收我啊，可能会达到这样一个程度。但是呢，从盟友的历史上，从各自的这种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上面呢，可以说这个象征意义是非常的强大，可以这么讲吧。川普第一轮的贸易战完胜。今天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也上涨了189.88点，涨幅1.01%，收报17,928.14。S&P 500指数上涨了32.66点，涨幅0.58%，收报5,663.94。费半上涨44.08%，涨幅1%，收报4,430.44。今天的指数中的科技五大巨头哈全部收高，Meta 涨0.2，苹果呢是0.63%的涨幅，Alphabet 涨了1.92%，微软也降了1.1%，亚马逊是1.79%。费半也是哈这个涨势非常强劲，Nvidia 呢继续涨0.26%，像 AMD 涨1.34%，美光呢也涨了3.06%，台积电上涨0.39%。所以呢，川普呢今天就在讲到说，每个人都想要一个协议啊，虽然没有说细节，他也说呢，包括中国，他就讲啊，说这个贸易协议呢正在和欧盟就贸易问题进行磋商，所以他把他自己也说哈，他说英美协议的成功啊，部分归功于他当初就炸掉了整个体系的这个决定，说呢这样的做反而让达成他所称谓的公平协议呢，变得更加的容易。他也感谢了英国的首相斯塔默。斯塔默呢，在川普开场讲话之后呢，发言，他说呢，这个协议是对两国合作历史的真诚的敬意。也，他就特意点出来，80年前的今天，丘吉尔宣布欧洲战争的胜利。斯塔默说呢，今天的协议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今天的美国的商务部长呢，路特尼克也说呢，这个协议会在乙醇、牛肉等领域为美国出口商打开新的市场的准入，可以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这个协议呢，对两国的钢铁生产商也都有利。英国希望与美国合作，以挽救成千上万的钢铁和铝业的就业机会。你们可以跟我们一起进行合作。所以呢，过去我们看到呢，这个是首次达成的协议啦。那标普五百指数呢，在过去的13个交易日当中，已经是涨了11天哈。所以大家现在关注的呢，就是后天了。财长 Bessent 正在往中国，在瑞士和中国的首席经济代表的会面，这可能呢就会把目前和美国闹得最僵的哈，美中这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们之间的这种谈判的铺平一个道路。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多家美国媒体透露哈，彭博他们都在透露说，很有可能啊，他们双方会把关税呢降到50%，因为现在是145%嘛，啊是对等的，降到50%呢，很有可能呢就是不是说，你说中国再来了，就是你啥也别说，我要跟你这个差距啊，就要达到50%。所以呢，我们就看吧，因为确实是双方都有这个意愿，因为现在基本上处于一个停滞的这个状态了。我们也看到呢，很多的这些 进口啊，外贸出口商，他们呢就干脆不出货了，好吧，货就留在他们中国的仓库里，因为呢，到7月份之前，是美国的圣诞节下单的最后的日期，正常从4月、5月、6月开始，7月是最晚最晚的了，所有的圣诞节的订单全部要出仓的，所以呢，如果你在7月份之前不能够达成协议的话，那真的是美国的零售商一年当中是最后零售商的最大的卖家卖季的时候呢，你都没有货，你怎么弄啊？他现在你转移生产线，别的国家现在没有办法吃下来这一部分的生产量，所以呢，他们很多进口商是稳稳的哈，就压到他们等着，我先不发货。那现在呢，等的这些人就对了哈，就是可以说是对的了。那他这个周六呢，中国和美国之间啊，如果呢也有这样一个缓和的话，将都会对市场呢带来巨大的这种利好的气氛。今天呢，欧盟啊也去对这件事情呢发出了一个警告哈，他是呢列出了大概是1070亿美元的清单，就直接威胁了。他说，如果和川普的，就和美国的这个协议不能够达成的话呢，他们就会对美国的一些产业呢进行报复。哪些地方呢？美国的汽车零件、飞机，还有其他的产品呢去征税。所以呢，这个呢，我们就看到呢是，如果说英国已经是表态了哈，特别是英国呢，它在脱欧之后，那目前它进口国最大的呢是中国。其实它这个进口货物最多的呢是从中国，那其次呢是美国这边和它合作蛮多的，但是呢他们彼此之间这个合作呢，本来呢英国这边是稍稍的还是有一那个顺差并不大哈，甚至是有点逆差，所以呢这一次呢英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协议呢，也有的分析就是象征意义更大，但是呢这个象征意义呢却非常的明显，就是这个10%，英国我都不给谈，谁都不要去想了。那么欧盟呢则成为，现在呢，我们看到可能是最整个的，跟盟友之间谈判当中，可能是一个比较难弄的这么一个地方吧。我们看到呢，不论是德国，包括呢法国这次选举哈，包括他们现在所做的这些动作，比如呢把这个最大的反对党给定成什么极右翼呀，甚至呢去禁止了他这个候选人，不允许人家去选举啊等等这些事情呢，都能看到现在呢在欧盟的这些国家啊，他们这个民意仍然是比较支持这种左派的意识形态，那么都不能够撼动啊，不能够撼动他目前的这个非常极左的社会主义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话，所以他和美国之间到底能谈个什么样？再加上欧盟的这种贸易体系呢，也是这么多年了，也非常的完整，也比较复杂，所以呢，这到底怎么去跟欧盟去谈？这可能是川普要啃下来的一个大骨头哈。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日本呢现在也是哈，对这个不满意啊，非得要一些特殊的豁免。那么现在英国已经打出样板来了，那到底怎么谈？咱们再去继续观察。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欧盟是对这个虽然是英国人，你们合作挺好哈，但是我们不份儿哈，我们仍然是跟美国呢还在扯剧当中。今天呢，Google 的 Alphabet 的股票终于反弹了哈。那昨天我们知道呢，因为苹果的高管表示，过去2个月通过他们的这个 Safari 的浏览器呀，Google 的搜索量下降哈，这结果呢就它的昨天股价跌了7%，今天的上涨呢是超过了1.9%。所以过去9个月，Google 连续输掉了2场哈联邦反垄断的诉讼。本来呢就在这种阴影的笼罩之下，现在呢，你看，没有政府的反垄断的这种干预哈，你也看到了这个 Google 呢其实蛮脆弱的。你那种反垄断似乎呢对它的一种 penalty 一种惩罚了哈，就是，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技术的进步啊，它如果不能够跟上这个步伐的话，对一个企业那真的是致命的。对 Google 虽然你不能够撼动它，但是 AI 的搜索呢，都会对这样的搜索引擎会带来巨大的这种影响。Google 自己本身也是这方面的研究的深入的机构哈，可是呢，你却看到在苹果手机上所展现的搜索量的巨量的这样的一个下降。 今天的网络的新闻呢，对川普和英国之间达成的这个突破性的贸易协议呢，是一片欢腾吧？像支持者呢，就会说，你看媒体啊、民主党啊，都说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了哈，这是历史性的一个协议啊，这是相当不错的。然后呢，也有的唱反调哈，说你川普还造成那么多经济损失呢啊，你这一个协议能给我们带来多少的补充啊等等的，所以呢，反正永远都是各种说法都有了，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最大的一个消息哈。那还有呢，今天是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今天公布的显示呢，截止到5月3号当中，新申请失业人数呢是22.8万。比上一周的24.1万呢，是大幅度的下降了，也低于经济学家预测的23万。所以呢，这一周呢，我们看到呢，首请失业金的人数哈是下走的，显示着劳动力市场呢是相当的稳健。续请失业金的人数呢减少到188万，所以呢，失业的总人口数呢也在是下走的。我们在已经都知道这新的关税啊，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哈、仍然是相当的稳定。然后在4月份新增了17.7万个就业的岗位，失业率呢保持在4.2%。那为什么在前一周哈、申请24万创下了新高？一些分析呢是认为，那一周呢激增的像纽约州的学校的员工在部分学校假期的时候可以呢申请失业救济，可能是有这么一个原因。持续申请救济人数呢，截止到4月26号呢，比前一周的191万，现在是188万哈，也是呢就是相当的，就是一个比首次申请人数呢是滞后一周。广泛的这种新关税呢是最大的经济的冲击，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一系列的经济数据都显示哈，并没有给美国的经济啊等等带来呢重要的这种影响。昨天呢，我们看到呢 Powell 在记者会上就在说，多项的指标显示劳动力市场总体保持平衡，然后呢他们要多等一等，看看更多的情况，然后呢再宣布这个利率呢维持变还是不变哈。也因为这个样子呢，今天我们看到川普哈就是再一次呢去攻击了这个 Powell， 而且说话是非常的不客气，直接就骂了他，说像个傻瓜啊，啥也不懂，哎呀，就是真的是挺刺激人的吧。包括万斯他们今天呢全都抨击了这个Fed， 我昨天也在讲了，其实呢从拜登时期哈，他们对通胀判断的失误，对降息不及时，然后呢不该降息的时候他又降息，种种的这个表现的确对联储的这种声誉呢带来重大的这种伤害。那现在呢，你现在啊这个情况呢，你不去降低也无所谓了，也不是说现在你非要去降低，但是你的观点不一致，而且你多次在重要的面前总是迟到的话，他受到了很多的抨击。所以今天呢，川普在出 social 上面就说，总是迟到的 Powell 是个傻瓜，他一无所知。他又喊着，他说油价和能源价格大幅的下降，几乎所有的成本呢，杂货和鸡蛋都在下降，几乎没有通胀哈。然后呢，我们知道最那什么的时候，他说他要威胁解雇他，后来又改口了哈。然后他还曾经在某个帖说他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呀等等。他说呢，降息呀就会像喷气燃料一样推动经济发展，但是呢 Powell 不愿意这么做。然后他就说啊， Powell 呢并不喜欢我，哎呀，这就是。然后那个万斯呢也在说 Powell 几乎呢在所有的事情上都犯了错误，他在对抗拜登通胀方面的行动呢过晚啊，基本上就是批评他的呢，这也是事实啦。但是我们知道了，作为一国之总统，如果总这么刺激的说话，就是你别怪人家这种比较 gentleman 或者是比较过去的这种传统的外交或者是治国方式，人家接受不了哈。这也是川普，我以前我说过，就是内方外圆呐，金口玉牙，治大国若烹小鲜。那这川普呢，是真的不是一个治国，他是商人治国，所以呢生怕事儿不大，而还是个电视达人治国。 生怕呢，就大家情绪不够激动啊，成天抛悬念，这大国如烙大饼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情况。今天呢，黄金呢是跌了啊，那因为这个经济啊等等都非常的漂亮，所以没有那么多风险了。现在呢，现货黄金跌了1.73%，一度呢失守了3300美元哈，全天基本上是震荡下行。今天的原油呢又大涨了，美国原油 WTI 呢是大涨了3.17%，现在每桶呢还是低于60块钱一桶了，每桶是59块9毛1。布伦特呢七月的期货呢涨了1.73%，每桶呢是62块8毛3。比特币呢现在已经回到10万块钱的上方。所以呢，今天的市场的分析师就在认为了，那川普的贸易谈判方式已经明显的转向了缓和而非对抗，这种转变会导致未来几周和贸易伙伴达成协议的框架，并且呢为财务状况呢提供更多的支持。随着川普贸易战开始取得一些进展，投资人将美英贸易方面的进展呢视为一种新有希望的这种讯号。所以在贸易协议这种相当不错的乐观情绪的这种环境之下哈，提振风险的偏好情绪会推动美股上涨，而金价呢去走弱。美中周末的会晤呢更像一次外交的破冰啊，大家也都不期待呢它会来到一个突破性的时刻，我们可能面临一个漫长的谈判季节，这很有可能呢会限制风险资产的上行的潜力。综合以上的这个分析哈，如果在本周六的时候他们谈能谈出一个50%哈，就是大家能把关税降下来，那这将是一个强大的利好的消息。我个人认为他们会在这方面有一定的进展，哪怕这次不谈出来，在很快的这个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局面。美国这边讲了，他说我们不想说的大家不做生意，我们必须要把关税降下来啊，就是他们一直美国在这么谈，所以呢中方一直在说啊是你们先要谈的，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中国也受不了了，他们自己呢这些已经压力非常之大了，所以双方都有这个意愿，就是这个面子哈，特别是中国这边他怎么维持住这个面子。接下来呢会爆出一串的和各个国家的贸易协定，接下来什么越南呐等等各个国家都会再去谈。这10%想都不要想了，川普是守住了这个底线。那么这些一不断的达成的情况之下，中国又去跟美国见面的情况之下，那基本上这一轮啊，第一轮川普是完胜啊，可以说是这样完胜。那骨头肯定很难啃，但是这个美国毕竟是在过去这么多年打开市场，拿出技术哈，所有的这些所做出来的。所以呢，从某种程度上，包括欧洲这方面。你可以为你自己利益去争取，但是你一点都不讲理的话，在西方世界这还是行不通的哈。所以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呢最后大家都知道人家川普喊的这句话让美国优先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你自己家也得过日子嘛哈。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比较有意思的这些消息。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高杰会继续呢为大家去分析一下哈。那么今天其实还有一些大的消息，比如教宗啊，教宗今天已经是产生了，我们又将面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时刻，这也是呢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啊，在天主教的历史上首次有来自于美国教区的哈这样一个教宗，他是美国籍啊，美国人哦，而且网络上呢居然说他呢是共和党人，所以这个今天网上炸了锅了哈，在扒他到底会把他到底持什么样的一个立场，是保守派呢还是进步派呢还激进派呢，这些都是未来的观察点。那一会儿呢高杰为大家做详细的分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2025年5月8日啊，那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每天都在见证的历史。80年前呢是欧战的胜利，80年之后呢，再一次美国和英国呢首次哈、再一次联手扭转了过去几十年以来二战之后的整个国际贸易体制。那么这些呢都是像用川普讲话，他要重新打造呢一个黄金美国的黄金时代。而过去的这个，从1979年到现在，昨天呢川普就已经骂了尼克松哈、就是最混蛋的美国的总统，做了一个最混蛋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啊，那就是说呢他去和中国呢 调转了、改变了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抛弃了中华民国。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历史时刻的转折。而从1979年到现在，特别是2001年加入 WTO 之后呢，是过去美国和中国之间最最关系最好的时代。这也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想和美国修复关系之后呢，一个最强的这样一个合作。中国呢，在过去的20年可以说是腾飞。我今天呢查了一些资料啊，我觉得真的是令人非常感慨。因为今天的习近平正在俄罗斯进行访问啊，还签订了各种深度的协议啊，他们要去扩大本币交易啊，不依赖外币，那这就是美元喽。同时呢，在军事方面呢，再一次加强合作。我们知道呢，通过这一次贸易战呢，已经是将中共定到了靶心啊。川普直接在讲到，全世界都看到了，知道谁是坏蛋。那我们也看到呢，在这么被动的情况之下呢，中国的日子非常的难过。他现在呢，即投资啊，这种三驾马车吧，只剩下外贸哈这一部分，基建都不行了，房地产也不行。现在呢，就剩上外贸这一部分。又因为呢，你习近平，你中共非要呢和美国，非要和俄罗斯站一起，非要和美国呢争夺世界老大，你非要呢去当一个反美国的标兵，所以呢，直接导致了今天的这种被动的局面。而过去呢，他自己在美国的帮助之下，他建立起来一个完整的工业系统。我今天查这个数据呢，就显示按照联合国的什么叫做 complete industry system， 就是完整的这样一个工业的体系的话，它是呢，就是按照中国的定义呢，必须在联合国所定义的500多个。这种工业的产品体制当中呢，你要都能占全。目前中国是唯一的一个，它这个联合国定义的500多个领域当中哈，就制造业呀等等的这个工业当中，中国全都有。这个呢分大概3块，一个呢就是从原料啊，从这个矿油啊、矿啊开采，从原料开始到中就是中段的，就是加工啊，再往高端的，就是最终你出来完整的产品，那之后的维修啊等等，这一套全部呢是把这套工业体系给建立起来。就是在加入 WTO 之后，美国投入技术、投入投资、投入管理、投入呢市场啊，就是你做完了我还卖回到我美国来，完全是一个从头包到尾的这种情况之下，把以扶贫的这种方式把中国给扶起来了。而呢，在中国现在呢，中国自己呢是做世界工厂，它的确它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工业生产系统，基础的工业系统。而在中国崛起之前，整个世界上其实只有6个国家，美国是一个，日本、德国、台湾、韩国，加上俄罗斯，连英国都不算了。英国呢，它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但是呢，它现在的产业也都被掏空了。所以英国不算的话，不算中国，在中国没有崛起之前，只有6个国家。而这个6个国家，大家都知道，德国和日本呢，他们都有他自己倾向性的哈，精密度啊等等的，这个，但是跟美国是没有办法比的。而他们这2个国家，包括韩国、包括台湾，都是在美国的帮助之下建立了自己完整的工业的生产体系。现在他们都是美国的盟友，只有中共在过去的20年崛起之后，他干嘛？他用廉价的商品、政府的补贴，他是涌向了全世界。所以呢，在拜登政府时期就在讲到了，我们绝不会让中国2.0版发生。所以呢，这件事情都已经是你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国惹怒了，已经惹了众怒了，全世界都看清楚你在干什么。所以崛起的中国并没有回馈世界，相反呢，崛起的中国开始要凌霸世界，同时呢，他也要去跟美国挑战美国的这种世界啊，挑战村长的位置。这就造成了呢，现在不仅是美国要自卫反击，对你，其实全世界都防着你。那我们就看到了呢，现在呢，包括东南亚的这个国家全都站到了美国的这一边。今天呢，我们看到的习近平呢又跑到俄罗斯哈，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呢，他仍然想把俄罗斯普京当成一个对抗美国的牌，不想呢让普京在川普的这种压力之下呢站到被美国拉走。如果这样的话，那真的是 习近平啊，中国那方面就已经是孤家寡人了。这两天呢，整个世界上发生了一些事情啊，这时间点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个呢是印巴之间是直升机已经打起来了。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哈，就是巴基斯坦自己呢是吹牛说呢，有125架飞机在空中缠绕了1个多小时。CNN 呢也做了采访哈，就采访他们的国防部长，说你有证据吗？他们的国防部长说，社交媒体上都这么说的。CNN 的主持人就说：“你是国防部长哎，你给我们个准确数字哈、啊，就是简直就像玩笑一样。但是呢，他们现在已经是有这个打五架，据说是打下了5架印度方面的飞机。印度的飞机呢，现在是法国的一些飞机哈、啊。所以呢，从昨天到今天呢，中国的这个网上是沸腾啊，一片欢腾。欢腾什么呢？因为他们用的是。”据说是歼十啊，歼十飞机，这个歼十也有故事，我就不详细讲了。歼十呢，据说也是仿照美国的这个战机呢所制造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因为中国是苏式的飞机嘛，那非常特殊的这么一个飞机型号。还有呢，它用了中国霹雳15的导弹，那么挂了中国的导弹，现在呢干下来了法国的第四代的这样一些飞机，所以呢，整个的网上呢就在讲哈、啊，就是中国的武器多么多么厉害。这是在印巴方面的，中东和乌克兰战火还没有去停止的时候，又一次开始呢，战火升级了。那会不会成为一个点火点哈、啊？这个战争继续升级，这也是目前所关注的。川普呢，美国方面希望呢赶快降调哈、啊，不愿意让这些人不想参与，也认为他们不会打起来，因为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就在今天，北朝鲜方面呢，直接发射了多枚这种导弹，短程的这个导弹。然后呢，也是的，从川普上台之后呢，第二次发射，也是隔2个月之后呢，再一次哈。这个时间点呢，恰恰是在习近平在莫斯科访问的时候。明天呢，就明天将是红场阅兵哈。那习近平还带了一个中国的这种仪仗队哈，就是这种阅兵队、礼仪队呢，去参加红场的阅兵。那么乌克兰呢，已经连续3天了，一直在攻击这个莫斯科的机场的上空，所以莫斯科的航班呢，现在也都大乱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所有的这些呢，我们就看到，在习近平一动的时候呢，这个周边的这些时间点，大家就看到哈，都在动哈，都在蠢蠢欲动。今天在菲律宾这边也在去抗议中国，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目前菲律宾和美军正在进行军演。那么菲律宾的一艘军舰呢，后边被中国的一艘军舰尾随，前边呢又被中国的一艘军舰呢，就是斜着插到了它的舰首，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发生这种军舰的对撞哈，等等，这是非常危险的动作。所以我们看到呢，菲律宾方面对此呢也提出强烈的抗议哈，谴责。那我们看到的呢，就是这边啊，就是美国和英国这边达成贸易协议，周六呢要进行中美方面的贸易的首次的破冰会谈。这边呢。习近平跑到俄罗斯这边签了20多项协议，同时呢又去深化他们的战略合作等等的哈，这一系列的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到，特别呢像巴基斯坦和印度这部分，已经20多年都不打仗了，几十年了，突然呢又把这个战火挑起来，那么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当中国的国内的网红不断的在对为中国的这个武器所欢呼的时候，他们就直接叫嚣着哈，他说。中国的武器呢，向世界看出来了哈，就是中国的军工的制造能力呢飞速的提高。那么呢，这些呢都对台独分子，包括呢以色列哈，他以后呢在中东力量武器此消彼长的情况之下呢，你还能不能当中东小霸王？这都是我们看到在就是中国大陆的这种舆情啊，就是老百姓的就是说网络上的这个讯息所传递出来的，官方的授意之下的一种态度。昨天，中国的一些军工啊，特别坚实的这个股票呢都涨停了，所以这两天呢满屏都是。印巴冲突哈、啊，这样的，在中国那个方面，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看到呢，我就给大家讲，我说每天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历史的时刻，而今天呢，还有呢，就是教皇，这个教皇的任命呢，也是一个历史的时刻，因为新任命的教皇呢，叫罗伯特·普雷沃斯特哈、啊，69岁，是第267任的天主的教宗了。那么他呢，这么年轻，69岁的，至少哈、啊、得有10年。因为那个方济各呢是88岁哈、啊、去过世的，所以呢未来的这个 天主教呢，将在他的这个带领之下，他呢被称作这个梁十四世哈。那么这件事情呢，也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很有意思，在过去的这个教皇方济各过世的时候呢，就已经把这个关于教宗天主教教宗的这个预言，当时呢是12世纪的爱尔兰的圣人，叫做马拉奇，传说呢是1139年他在罗马看到异象哈，然后呢去展示了未来112位教宗的清单，每一位教宗都有一个神秘的绰号，什么台伯河城堡啦，太阳之石啦哈，就像听起来像这个游戏的一个角色似的。那么这个112位教宗的最后一位叫做罗马的彼得，预言中说他上任之后呢，罗马就会被毁灭，然后呢，最后的审判日将来临啊，就世界 over 哈、啊、就宗教里边一直有世界末日之说了。所以呢，这个在1595年被这个修士呢给挖出来之后呢，大家就说哇，这个预言的太准了哈、啊，等等等等，比如什么。塞莱斯廷二世呢，叫做台伯河城堡，他的老家就在台伯河边的城堡里头哈。那有这样的就说，哎呀，太精准了。当然了，还有呢，什么花中之花哈？那花中之花呢，就是教宗保罗六世绰号，就是花中之花，因为他们家的家徽有3朵百合花哈。听起来呢挺有意思哈，挺浪漫的吧？但是呢，重头戏呢就是这个刚刚去世的教宗方济各，就是据说传说中的第112位预言里的罗马的彼得。然后呢，就他的这个名字呢，他叫做 George Borgo 什么 Giglio，根本没有彼得这个字儿，但是呢，大家硬碰哈，说他的爸爸叫做 Pietro，有点像彼得哈，就是这个意大利的发音。加上呢，他爸妈是意大利的移民，所以呢，勉强也能靠上罗马哈。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之前的这个教皇啊，这个教宗啊，他这个特别呢引起外界的这个注意。那么，所以呢，这包括我们看到的呢，就是最近这两天，英国的预言师啊，还有这个，他们都说看到了，未来天主新的教宗啊。匍匐在一个东方人的脚下，都造成了今天到底是不是末日啊等等的。而历史上呢，还曾经是预言过说不会呀、啊，有这么一个美国，在不会产生在美国的教宗，为什么呢？美国太强大了，强大到不能把精神领袖、宗教领袖加上这个世俗的权利都放到你们美国哈。就是预言当中从来没有说过会有一个美国的教宗，那现在呢，居然出现了。那这个教宗呢，现在。已经是今天是穿上了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服饰哈，发表了讲话。而他呢，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在网络上吵的是个一塌糊涂。因为呢，有的网友呢就在扒哈，在 X 上已经吵翻天了。有的呢就扒呀，说他呢曾经啊是叫做利奥十四世哈，这听起来蛮有那，他曾经是注册的共和党人，所以呢政治和宗教的这个八卦就炸开了锅。有的人说呢他反MAGA 啊，支持觉醒文化、开放边境，还批评过川普和万斯，他就比较担心，他说你这个教宗的立场呢有点复杂哈，说还希望大家为他祈祷，希望他上任之后呢能够改邪归正啊。他怎么去抨击万斯了呢？就万斯有一次说啊，说在我们呢去照顾的话，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国家、人民、我的邻里呢先照顾好啊，那然后呢才能去照顾别人。那教宗呢就是方济各，就他啊，他呢就在 XM 平台说耶稣告诉我们爱人的时候呢并没有要分出顺序哈，这是对他的一个反对。但是呢他是反对这个堕胎的哈，支持觉醒文化的。所以呢也有人说他这个是不是就深层政府就因为川普的上台要树立一个精神领袖啊，利用宗教来搞乱美国内政啊，是不是就冲川普来的呀？原来川普呢今天还说哈，这是美国的荣耀啊，希望能尽快能够见到去教宗等等，所以也把川普给批了一顿，说你还舔着脸去巴结啊，真的让我们看不下去了等等等等。那么推测呢，这个美国教宗是一个阴谋哈、啊、要跟川普进行对抗。所以呢这些呢就像好莱坞大片一样哈，今天我们在网络上吵的是非常的厉害。但也有一个分析呢说，其实这个利奥十四世呢是中间派，绝非左派。选利奥这个名字呢就呼应了百年前的利奥十三世。那利奥十三世呢这个是这他那个包括这个利奥呢，他是一个 共和党人穿着全套的传统的教宗的服饰，超尊重传统的，绝对是合适的人选哈。所以挺有意思的，就是今天呢，可以说是评论的是冰火两重天啊。有的人认为他是共和党的骄傲，会捍卫传统；有的人说是深层政府的棋子，政治立场暧昧。而呢，这个教宗，我们更注重的呢是观看他和中共之间的这种关系。方济各呢是在首个哈，在这个任上的时候呢，和中共政府合作，放弃了呢中国的地下天主教会对梵蒂冈的支持，而呢去照顾了被中共认可的三自教会啊等等的这样的所谓的教众，他接受了中共所递给梵蒂冈所任命的教皇。那么过去呢，因为不去啊，就是服从这个梵蒂冈的教皇的任命，而在这个监狱里边待了20多年的那些天主的这个大主教呢，都呢就是被这个方济各呢都已经给抛弃了。所以呢，这个呢曾经在当时呢引起了世界哈对他的谴责。那么新任的这个教宗，他将会持续哪一个路线呢？那么现在呢，基本上大家分析，这个人也是方济各提起来的。现在呢，133个大主教选票的时候呢，80%都是方济各任命的。所以呢，任命这一个在南非啊，他有秘鲁，也有美国的双国籍，他是在秘鲁一直在传教的。他在天主教当中呢，担任着主教任命的这么一个部长，类似于组织部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他在天主教当中享有盛名和威望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呢，现在当上了教皇。那么他会不会是？就是在现在，如果预言准的话，那现在就出了预料之外了，那就是过去的预言不准了。过去的预言不准了，意味着要有大事发生了，因为一切都不准了。历史在改变啊，历史在改变。我们还曾经有预言说美国会有这个女总统嘛，对吧？现在都已经不发生了，那么很有可能我们今天所见证的这个世界真要发生巨大的变化。您怎么认为呢？好，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咱们就看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您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分享到热线电话上哈。刚才呢，高杰给大家讲了整个国际的这个形势啊，包括所有这些热闹事儿哈。如果您有自己的角度的话，别忘了跟高姐呢去分享哈，咱们一起呢去见证参与或者是预测一下世界的走向。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哈，生活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些美股的这种，川普今天又喊话了，所以我们得看一看呢美股接下来往哪儿走啊。我们先看两个个股哈，然后我们再请 Max 给大家看一下这几个指数的曲线的走势。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好，Max，今天的波音是大涨了超过3% 哈，因为呢和英国的这种关税贸易协定呢，人家一家英国的航空公司啊要买100亿美元的波音飞机，所以呢波音股价应声上涨，收在了191.7块。我们来看一下技术曲线的走势吧。
波音啊，191.7块，我看技术曲线，如果数据看是在短期内它是看涨的了。对，短期内是看涨一周，那一个月内我看涨了甚至半年、一年，其实一年它已经到了它的接近主力的位置了，所以长期来说还是未知数啊。我看2-3年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来到差不多420多，是在2019年2月的时候420多，来到现在这其实它跌了超过一半了，最低它下到大概95块，低于一百。它的股价，
那这个呢是波音的情况哈，今天呢还有 Lyft 哈，Lyft 呢在盘后公布财报之后呢，股价是上涨的。我们来看一下 Lyft，Uber 呢则是前两天我们给它讲了哈，它是下跌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竞争对手。
那 Lyft 13块，它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半年我看一年内整体来说还是看跌了，5年内它都还没有走出跌势。5年以上，我看差不多。哎，等一下，Lyft 也没有，差不多了。2019年3月29号，它从78块开始，其实都还没有回到那个位置。
好，这是 Lyft 啊，今天呢就是比特币这一部分也涨得比较凶哈，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
Bitcoin 要看美元的，102块。我看短。 中长期基本上其实都还是看涨啊，当然，如果我们看一年内它差不多到了它的阻力啊，但基本上还是看涨了。短中长期都是看涨了。
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美股的这几个主要股指的涨势，好不好？因为呢，我们在上次4月9号，川普宣布90天关税的时候，头一天他就喊话了。那么今天呢，他再一次喊话，大家去买股票吧。那未来呢，你会看到美国呢像火箭一样去上升，你会看到一个呢叫做前所未有的数字啊。你现最好现在就出去买股票哈，这个国家将达到一个顶峰。所以，今天股市确实应声上涨，虽然没有涨20%哈，涨得还是蛮漂亮的。那你给我们来分析一下，从技术曲线上，美股呢是不是又现在已经把过去这个20%的跌幅已经七七八八的都涨回来了呢？接下来呢？
你标准普尔500指数5663点，我看它基本上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了但是我们看半年数据，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我们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它来到6000多点嘛，那时候最高的时候，对，长期还是看涨。短期是看涨，长期也是看涨。
标普500指数哈，那如果这样的话，黄金呢？
黄金我看一下，我看细一点，我看它在一周内它是还是看涨了。给我们看更长线的话，也半年一年也还是看涨了，短中长期还是看涨了。黄金，
黄金哈，还要看涨，OK，所以这情况还不是很稳定。Max，今天呢，美国和英国已经达成了这样一个贸易协议了哈，我们再见到一个几十年以来的一个真的重大的历史转折的这样一个关头，这样一个关头呢，其实对整个世界的经济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现在很多市场已经不看基本面了，全部都是消息面。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您是怎么操作的呢？您怎么看川普的这一次经贸协，就是这个贸易的重塑呢？
当然，经济能不能直接反映到市场，这个可能消息来的时候，那一瞬间有剧烈的反应啊。但是我讲真的会，那就很难讲了。我觉得还是要，如果你是讲市场的话，当然还要是直接看回市场了。我觉得就直接，因为它最后都会反映在价钱上，那个价钱数据的涨跌上了。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您呢，不管怎么动，你还是年初的计划跟现在没有任何的变化，你的 strategy 没有变化吗？
如果你是讲，当然短期内它是一直变的嘛，但是如果你是长期的话，美国股市你看标准普尔500指数也好，道琼工商指数也好，都是看涨嘛，你基本上就是低价就买入，如果是可以长期持有的话。
所以现在还是一个相对来说不错的点吗？你认为？因为我们接下来可能真的像川普说，川普今天就让大家喊大家去买股票，你觉得我们可以买吗？
短期如果是短期交易的话，还是得跟着去做了，就是得跟着去调整了。他就因为等到消息出来的时候，新闻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太迟了。可是如果你讲长期的话，基本上就是买涨，长期就是说，如果你能 hold 个10年20年这样子它基本上还是买涨了，低价你就买入。
好吧，那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个股就讲到这里哈。谢谢 Max，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
再见。